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又对一个人说，在这种情况下，前边说完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时候主才说跟从我来。这个时候的跟从才是真跟从，前边那个门徒所说的跟从，那只不过是一种属灵的空话。当你真的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才说你跟从我来，这个跟从才是真实的跟从。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自己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你看这些跟从都是有条件的啊，先容我去辞别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背后有那么多的拖累，你不配进神的国。然后就到了第十章里边，十章里边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想我今天就不多讲，这里边也是有很深的十字架信息。接下来就说到在马大玛利亚家里了，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记着啊，一直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定义向耶路撒冷，要完成父神的旨意。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基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耶稣基督一路上所讲的，从第九章开始一路上所讲的都是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想一想看，当他来到玛利亚家的时候，他最愿意向爱他的玛利亚所讲的是什么呢？我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十字架，因为在后边的那些经文里边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了。一定是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被交给文士和祭司长，交给法利赛人，要羞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他要被鞭打，被杀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一定是这些信息。那位玛利亚很敏锐的听到了十字架的信息，所以他坐在主的脚前，那么安静的来听这位就要上十字架的主对他所传讲的这一切的话。但是马大不是这样的，他也很爱主啊，耶稣的十字架的道理没有吸引住他呀，他就在那里忙啊，忙来忙去，不仅忙，而且还在那里责备，连主耶稣带他妹子一块责备，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就是我不在意，难道你还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他妹子对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敏锐，那个时候安静地坐在主的脚前看着主，看着主的眼睛，主的眼睛是忧伤的眼睛，那个时候看着主的头，那是马上要被戴上荆棘冠冕的头，看着主的手，看着主的脚，那么安静的听主耶稣讲。可是马大在那里说呀说呀，所以主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在这个时候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夫妇， 接下来就是在逾越节那个时候，玛利亚拿着一瓶极贵重的真纳达香膏膏抹在主的身上，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在那个地方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所做的，在约翰福音里说他是为我安葬的日子存留的，就是说不是刚刚买的，是存留的，是已经预备了一段时间的。为什么他能够为主安葬的事预备一瓶真纳达香膏，而且预备了一段时间保存在那里，要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交在主的身上，就是因为他已经明白了十字架，他已经很敏锐地抓住了十字架。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到十点钟是吧？那我们可以下面就讲一讲，当他明白了十字架之后，他的侍奉，你就会看见十字架与侍奉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何等的美。当他明白了十字架，玛利亚有没有侍奉？是不是像马大那样，只有马大在侍奉，玛利亚没有侍奉？玛利亚做的侍奉是蒙主夸奖的侍奉，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玛利亚的侍奉是一个明白十字架的侍奉。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十字架与侍奉之间的这个关系了。一旦你明白十字架，一旦你有了十字架，你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一个全然献上自己的侍奉，全然献上自己。在马太福音第26章那里说，全然献上自己的侍奉，一玉瓶极贵的香膏，这一瓶香膏已经让我们看见玛利亚的侍奉是一个全然献上的侍奉。你知道那一玉瓶香膏，这个犹大很会算账，三十两银子，三十两银子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啊，那是一个成年人，成年男子一年的工资。对于一个不能够出去工作的女人来讲啊，那很可能是她一生的积蓄，三十两银子是她一生的积蓄。然后她买了一瓶极贵的极贵重的真纳达香膏，这几个字里边已经叫我们看见玛利亚侍奉主的那个心智是那样的完全，玛利亚的奉献，玛利亚的这个侍奉是那样的彻底。极贵重的真纳达香膏，极贵重的真纳达香膏，他对主的那个全然的献上，而且他的献上，他的侍奉表现在他把那个香膏浇在主的头上，浇在主的脚上。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里边说的是浇在主的头上，约翰福音里边说的是浇在主的脚上。有人就说了，你们的圣经有矛盾呢，怎么这边说浇在头上，这边说浇在脚上，脚和头差那么远，是不是有矛盾呢？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弟兄姊妹，一斤装的香膏，玛利亚当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来不及把那个香膏的盖子打开，他是把玉瓶打碎，打破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弟兄姊妹，换句话说，那是从头到脚的一斤香膏这样倾泻下来啊。所以主耶稣说，他把香膏浇在我身上，耶稣说的是身，包括头和脚，是整个倾泻下来，从头到脚。从这个动作上，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出来玛利亚对主的那种爱啊？那种完全的爱，有没有看出来？而且约翰福音那里说到，浇在主的脚上，从头到脚倾泻的脚的时候，他用他的头发去擦主的脚，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你知道，对于一个犹太妇女来讲，用头发去擦人的脚，那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啊。因为犹太妇女都是要把头发包到头巾里边去的，只有妓女才把头发露到外边来。所以在路加福音里边有一个妓女，眼泪滴到耶稣的脚上，她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路加福音第七章里边，只有妓女，只有犹太人眼中的那个罪人才去把头发露在外边，而玛利亚那个时候不顾一切的爱主，什么人的律法、人的道德，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顾，拿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浇在耶稣的头上，浇在主的脚上，因为主的头马上就是要戴荆棘冠冕的头，主的脚是要钉上钉子的脚，带钉痕的脚。这个时候不顾一切的爱主。所以你看，当他真的明白了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侍奉何等的美好啊！完全的、彻底的一种爱，一种侍奉。从他那个香膏的那些字上，你都能看得出来的，极贵重，极贵重。拿一生的积蓄埋成香膏，预备在那里，当主要上十字架之前，浇在主的脚上，极贵重，真拿达香膏。那个真拿达香膏，那个真就是纯，对主的爱没有一丝一毫的掺杂，没有一丝一毫的掺杂，因为他认识了十字架。而且呢，从这个马太福音和这几本福音书里边所记载的，你会发现，玛利亚了解了十字架之后，她的侍奉是一个很安静的侍奉。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描写的就是这么安静。不像彼得做的就主啊，我就是死我也不能什么，我不认你，说了很多属灵的大话，主啊我要跟随你，说了很多的大喊大叫。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的侍奉是不安静的，不安静的一种侍奉。我还没有做出事情来，哇，已经弄得满天风雨，已经吹得到处都是。有很多侍奉是这样的侍奉，但是玛利亚的侍奉安安静静的来到主的跟前，安安静静的来到主的跟前，打破玉瓶，在那个安静里边，让我们看见玛利亚对主那个爱心的那种奔腾，像那个，我觉得像火山在爆发。在那个安静的动作里边，你能够看见玛利亚对主的那个爱像火山一样在爆发，打破玉瓶，然后从头到脚的倾泻下来。但是他的侍奉又表现得那么安静。所以弟兄姊妹，认识十字架的侍奉是一种安静的侍奉，是一种谦卑的侍奉，是一种舍己的侍奉，是一种顺服的侍奉。所以你看玛利亚，就是当我们说十字架是一种能力，玛利亚因着认识十字架就得到了这种侍奉的能力。所以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无论到哪里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以为记。这就是主对一个明白十字架又靠着十字架来侍奉他、来爱他的人的一个表扬。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
今天很辛苦，这个在士师记八章第四节那里说到基甸的300精兵，八章四节有一句话，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就是一种十字架精神。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感谢主。今天上午我们讲到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救恩的能力，翻转我们生命的能力。十字架从永远到永远是在我们父神的旨意里面， 十字架从永远到永远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边，所以十字架是神启示他自己的能力、智慧、性情的那个地方。感谢赞美主。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去思索圣经中关于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可以看一看十字架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之间的关系，看一看十字架作为因信称义的基础，十字架作为因信成圣的基础，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了解的。因为十字架它的这个道理太丰富太丰富。今天上午我们讲到玛利亚是一位有十字架性情、对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很敏锐的一位姊妹，很敏锐地抓住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至于他可以靠着十字架来侍奉主，蒙主的喜悦，蒙主的夸奖，蒙主的夸奖。实际上在旧约里边呢，你会看见有很多有十字架性情的那个圣徒，有很多有十字架性情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路德记里边，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为了说明这个十字架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内在的性情。哎，你知道路德是在以色列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神在以色列的救赎史上，在他的整个的计划里边，外邦人也占很重要的地位。路德是这个拿俄米到了摩押地，他的丈夫死在那里，两个儿子死在那里，然后呢他要回到他的本家，回到他的本乡去。这个两个儿媳妇呢，在路德记的第一章那里14节，两个儿媳妇放声而哭，俄而巴与婆婆亲嘴而别。他的其中的一个媳妇和他亲嘴，然后就告别，就是不会跟着他回到犹太地区，不会回到犹大地。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一个人是回到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换句话说，他拣选了另外一条路。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弟兄姊妹注意路德这个人所说的话，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今天上我们说到，在启示录里讲到羔羊往哪里去，那些跟随他的人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姊妹，你看神在他的救恩计划中使用这个外邦女子，你从这个外邦女子的这个性情生命里边，你看到一种隐藏的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性情。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如何能够被神所使用？当然我相信他有这样的心智也是上帝工作的一个结果。所以他能够说出来，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仍使你我隔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定义要跟随他去。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我们说十字架在新约里边让我们完全的看见了他的那个完整的轮廓，看见了他的本质，看见他的表现，但是在整本旧约里边，那些在神所拣选的圣徒身上，你会注意到那个十字架的性情是很清楚的，是很清楚的。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今天上午我们讲到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到舒尔的旷野，然后在那里水不能喝，那个地方叫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水是苦的，所以那地叫马拉。但是十字架一旦进入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那个苦的生命，绝望的生命，这个在黑暗里摸索的生命，都会被翻转过来，变成甜的，变成喜乐的。但是这个拿俄米他不懂的，他不懂，他是一个对，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一个对十字架没有认识，没有了解的人。他把苦的当作甜的，把甜的当作苦的，他把那个外在环境给他带来的影响当作神给他加的，神给本来是神已经借着外在的环境预定要给这位拿俄米有极大的祝福，但是他不认识，他把甜的当作苦的，把苦的当作甜的，正好翻转过去了。所以人说，这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他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使我受了大苦。他不知道神要借着这个苦难的环境将一个极大无比的祝福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后来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使我满满的出去。弟兄姊妹注意他说的这些话呀，我满满的出去。他以为他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他看见的只是外边的那个东西，丈夫儿子，那真是满满的出去，回来的时候只剩下拿俄米一个人。所以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甜呢？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他完全不了解，当神要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外在的那个似乎是苦难，似乎是患难，似乎是试炼的环境里边。我们以前以为我们是满满的东西，那个属于自己的东西，属于旧我的东西，属于旧性情的东西，属于世界的这种荣耀也好，地位也好，权力也好，好多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是满满的。但是神若要祝福我们，他必然要做一件很大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变成空空的来到他的面前，空空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不懂这个，拿俄米不懂这个，他以为他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他没想到他带着一位有十字架性情的这个路德回来了。神就借着这个女子祝福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不是弟兄姊妹？最后路德嫁给这个布阿斯，然后大卫的这个支派就从这里开始了，以至于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支派中，从肉体来说是大卫后裔所生的。这个祝福很大的，这个祝福是借着什么东西来的？神将一种十字架的性情放在一个人里边，这个人就持定这种东西，跟着主，跟着神的旨意走下来，走下来。所以他说，
你往哪里去，我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葬也葬在哪里，除非死本是你我隔绝。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是很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神启示他的智慧、能力、性情的那个所在，是他启示智慧性情的唯一的一种方法，唯一的一种方法，是神的能力表现为一种永恒性，表现为一种内在的东西，由内在显于外在，由里边的性情、里边的能力显出外边活生生的那个见证，活生生的见证。这是十字架，但是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命能力，又是一种什么呢？又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十字架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今天上午我们读的圣经里边，路加福音9:23-26，那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误解，以为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就是主让我们天天要遇到苦难、遇到患难、遇到试炼。不错，主确实允许很多的苦难试炼临到我们，但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他，并不单单的意味着就是十字架就是苦难。如果是这样的话，昨天我跟几位弟兄姊妹分享，几位想一想看，一旦没有苦难在我们的身边，还有没有十字架？一旦没有试炼在我们的身边，还有没有十字架？既然我们说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一旦以后主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把我们周围的试炼、苦难、逼迫的环境都挪去了，我们可以自由的侍奉主，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么艰苦的环境中来去侍奉主，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没有十字架了？
不是
这样。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永远与基督徒同在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讲，这个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并不是天天的我们就会遇到这个烈火窑的那种试炼，或者是我们的很多前辈所经历的那种逼迫，并不单单是指的这些。因为什么？因为他接着这句话后面告诉我们，因为就路加福音9:23后边那个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我以前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常常会漏掉这些比较重要的字，以至于没有办法把主前边的话和后边的话联系起来。前一段时间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分享信息，正好那一段时间是发烧感冒的时候，坐在飞机上的时候，那个头啊又疼又发烧。我那个时候就祷告说，我说主啊，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怎么能够去再去分享呢？我这么软弱。越祷告里边的感动越强烈，那个感动就是读主的话。我就拿起圣经读，我那个时候正是读到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地方，那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以前读神的话语啊，那时候精神很好的时候读，反而没有抓住那些关键的地方，那天很难受。打开神的话，好像只有靠着神的话那才能够被监控起来。读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那个因为那两个字一下子跳到我的眼前，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若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
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个因为这两个字一下子把我的整个那个灵里的思路连下去了，连下去了，我才发现原来主就要用因为这个字来解释，用后边这些话来解释什么叫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他并没有说这里边你们要不停的受苦啊，你们要受苦啊，你们要怎么在试炼中，他说的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原来说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命形态，一种生活方式。你要在这个世上，你要救自己生命吗？你要去借着这个世界得着各种各样的财富、荣耀、成功，你要把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能力使它变得所谓的完整完全吗？你就要丧掉生命，你得不着主耶稣基督那个真实的生命。下边说到，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凡为我丧了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那个意思是什么？并不单单是在苦难中成为主的见证，在舒适安逸的所谓的舒适安逸的环境中，那个时候你能够见证主名，你能够为主而活，那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在海外对弟兄姊妹说，我说不错，国内的弟兄姊妹有逼迫的环境，有苦难，我说那个可以见证主，可以为主而活。我说但是在海外那个挑战更大呀。人可以在苦难中成为主的见证，但是很多人是在舒适安逸的环境中就没有办法再为主做见证。在国内的很多弟兄姊妹也是，逼迫的环境临到的时候，他们这个信心很刚强，在监牢里边还是能为主做见证，但是出来之后一旦有了受苦的经历，弟兄姊妹都觉得啊，我的这位长者有了受苦的经历，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慢慢的再有了一些金钱上的那些供应，周围再有一些这个诱惑，很多人就软弱了，就跌倒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主做见证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呢，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靠什么东西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能够为主做见证，继续能够得胜有余，还是靠着十字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